咁今日我唔知道你有冇喺Facebook 嗰啲見到個主題啊或者乜嘢啦。嗱，我唔係玩嘢嘅，而係咧呢句説話咧，其實係咧我喺神學院裏邊啦，一路上舊約嗰啲書卷咧，嗰、那個老師成日都同我哋講，祝你主懷安息啊咁樣啦。佢呢件事咧，佢令到我真係好渴慕安息咁樣啦。咁我就改咗呢個主題，去到結尾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知多啲呢個主題啦。咁同之好似 JJ 咁樣講啦，而家係一個新嘅系列啦，就係、是、咧一個不能放棄嘅主權。咁我哋一間睇落去就知道究竟不能放棄嘅主權係啲乜嘢咁啦。咁而家咧係個系列咧就係以賽亞書五十六章一至到八節嘅。咁八句嘅經文，但係咧好豐富嘅。咁我哋睇落去先啦。係啦，咁咧我哋咧其實咧一睇到以賽亞書，其實你知道係一個好長嘅書卷嚟啦。咁今日咧我服侍嘅教會佢有嘉年華啦，佢其中一條問嘅問題就係、是：你知唔知道聖經嘅裏邊第二卷最長嘅書卷係乜嘢咁？咁而家大家就知啦，第二咧佢係以賽亞書。咁啦，咁我哋睇以賽亞書嘅第一章第一句咧，我哋就知道咧，其實以賽亞呢個先知咧，佢係經歷咗四個王朝嘅，佢經歷過烏西亞啦、約旦啦、亞哈斯啦同埋希西家嘅，咁所以可想而知咧，佢侍奉嗰個年期咧，其實係好長嘅，咁大約係主前嘅740年至到去主前嘅700年左右啦，係一個好長嘅年期啦，所以咧其實你可以知道以賽亞書咧，其實係好極之豐富嘅。對於我哋嚟講，我哋要去講道啊，或者去釋經嘅時候咧，我都發現真係成日要坐喺圖書館裏面啦。咁我真係好啦。咁所以咧，其實咧，但係好大體咁樣睇嘅時候咧，其實可以睇以賽亞書分為上下兩個部分嘅。第一個部分咧，就係咧由佢第一章至到第39章，咁裏面主要就係講咧。實際要活出公義啊！上帝嘅子民咧，係一定要喺呢個社會啊，喺呢個生存嘅嗰個群體嘅裏邊咧，佢要活出佢公義。但係偏偏咧，以色列人咧係不停咁樣犯罪嘅。咁裏邊有提到好多佢犯嘅罪啊，或者乜嘢咁啦。咁我講兩三樣，其中兩三樣咧，佢成日都會提到就係咧，佢喺個城裏邊咧行一啲咧唔公正、唔公義嘅事，同埋咧佢冇依靠到耶和華，佢依靠咗外邦嘅一啲好強嘅勢力，同埋咧佢宗教係墮落嘅，即係佢會拜偶像啊，佢會聖啊。咁所以以賽亞咧，其實一直都喺度宣講緊咧神審判嘅信息嘅喎。咁咧而咧另一樣咧下半橛咧就係、是，哦未到下半橛，係啊，仲係上半橛嘅時候咧，其實就唔係、哦，我打漏咗個字啊，係下半橛嚟噶。下半橛咧就係、是、咧第40章至到第66章啦，就係講咧一個受苦嘅仆人咧，佢出現啦，佢成為咗咧呢個世界嘅盼望同埋救贖。咁我哋好自然就知道，其實就係尼賽亞嘅預言啦。咁就係講咧，人其實要藉住神嘅恩典咧，先可以得著清義嘅生活嘅。咁大概係呢啲少少嘅背景咁啦。咁我哋咧睇下今日嘅大綱。嗱，啲字咧唔係俾你哋讀嘅，放心，只係俾你哋睇一睇個大綱同埋排版靚啲嘅啫。咁主要係分三點啦。咁我哋咧會由第一點開始講起嘅，同埋為咗大家唔會10點鐘先至走咧，咁所以唔會一次過讀一次噶啦，咁樣啦。咁所以咧，我哋應該會慢慢讀。系啦，咁第一点咧就系咧 repentance， 咁就系咧第一节至到第二节，咁我哋一齐去读一次。耶和华这样说：你们要持守公正，秉行公义，因为我的拯救近了，快要来到，我的义快要彰显。守安息日，不亵渎这日，守住自己的手，不做任何恶事。这样做的人，坚持这样做的人是有福的。系啦，咁我可以睇到啦。其实我主要今日讲到咧，都会用环球圣经译本嘅。我觉得呢个译本比较易睇啲啦。咁头先有啲人都话自己睇以赛亚书真系头都大埋啦。咁可以其实睇下呢个译本会好啲咁。咁咧头先我哋睇到啦，其实公正公义咧系以赛亚书一路咧都会强调一路去讲嘅一个重要嘅主题嚟嘅。咁但系首先咧，我哋要了解究竟呢两个字喺圣经里边系咩意思啦？你等等啊 ，PowerPoint。系啦，咁咧公正咧，其實和合本咧佢會譯做公平嘅，即係我哋可能睇開個版本譯做公平，其實就係指咧你要符合上帝創造秩序嘅行為，佢嘅舉止。而公義咧就係指咧喺任何嘅關係嘅裏邊啦，你都要保持咧有一定嘅正確性嘅。你一個群體嘅裏邊，你嘅生活咧係要保持一個正確性嘅。咁其實，但係究竟當時嗰個以賽亞所講嗰個社會究竟係點樣咧？其實前文咧神咧藉住先知以賽亞咧，其實係對於以色列人咧係提出咗好多嘅責備嘅，即係你嗱呢啲我只係略講嘅啫嚇，即係欺壓孤兒寡婦啊，去收受賄賂啊，屈枉正直啊，同埋去謀殺啊呢啲啦，咁我略略講咗呢啲，其實仲有等等，仲有好多嘅，咁所以其實咧，佢我哋可以知道少少就係當時嘅社會就係咁唔公正、咁唔公義噶啦，咁樣。 咁咧，而且咧，以赛亚咧预言咧神嘅审判咧系会同神嘅审判同埋管教咧系会临到以色列人嘅，而且当时咧，耶路撒冷咧系会被沦陷嘅，以色列人咧系将会被掳到去巴比伦啦。咁所以面对呢啲嘅预言，面对呢啲嘅处境嘅时候咧，以色列人会面对一个问题，就系神究竟系咪已经唔要佢哋啦？神究竟是不是将他们弃之不顾呢？咁但是其实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啊，或者一路看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虽然他有很多审判的信息，但是他也都有很多拯救啊，同埋很多盼望的信息。所以其实就算不断以色列民不断去犯罪的时候，神依然去藉住以赛亚去呼吁以色列民要悔改，要转离以前的恶行啦，要行出公平公义啦，因为神的救恩、神的拯救咧就要临到啦。经文系再一次去强调咧，神对于重复犯罪的以色列民的拯救的应许。其实呢一个嘅拯救，无论佢不断点样犯罪，上帝都依然拯救佢的时候，其实就是上帝公义的彰显。在呢度嚟讲，上帝的公义就是纵然以色列人多次去背叛佢哋之间的约，多次咧去背叛去犯罪去得罪神的时候，但是神就是基于佢同神佢同以色列人立的盟约的时候咧，上帝依然会拯救佢哋，上帝依然不会离弃佢所拣选的子民，呢、这个就是上帝的义。所以神的子民其实在生活的里面咧，要活出公正公平，不单止是一个律法的要求，律法同样都是神的属性和他的性情去彰显。神拣选了以色列人是叫他们作为一个模范，一个 role model， 等到这个世界的人可以藉着以色列人去认识到独一的真神。因为当属神的子民去效法他独有的特性的时候，这个世界的人才会认识到，哦，原来上帝是这样的，原来神就是这样的。即舉個例咧，就係咧最近咧，我教會有個事工啦，咁啊招募啲弟兄姊妹去參加事奉。咁當我收齊個報名表嘅時候啦，咁我一睇啊，我梗係唔識啦啲人。咁我叫我同工睇下啦。咁我同工一睇嘅時候咧，佢就指住有兩一對夫婦啊，誒呢對夫婦好好，呢對夫婦好適合嘅。個同工就係講咗一句：當你見過佢哋嘅仔嘅時候，你就會明白佢哋夫婦嗰個人佢嘅人品佢嘅靈命有幾好。藉住你認識佢兩個仔，你就大概知道佢父母係點。所以咧，呢个就是好似当神嘅子民，佢活出佢嘅公义嘅时候，同样就喺地上边向呢个世人去彰显究竟神系一个点样嘅神，上帝嘅属性究竟系点样。咁但系咧，当我哋讲到一个属神嘅群体嘅时候啦，其实好直接咧会谂到教会系点样。但咁究竟我哋而家教会嘅状态系点咧？咁但系我想讲啊，我攞啲新闻出嚟系因为新闻有报道有，但系实质里边究竟系点咧？我唔知道究竟边个啱边个错。咁但系咧里边其实咧可以睇到报道里边咧就话好多唔公义嘅事喺一个属神嘅群体里边不断去发生，而且唔系一两单或者近呢几年嘅事，系一直都有嘅事。咁如果唔講咁遠啊，淨係講我認識嘅同學啦，我認識嘅同學自己班十幾個教會嘅時候，我哋出到嚟傾嘅時候，其實都會發現教會裏面係有好多濫權或者唔公義嘅事。即係就算可能同學裏面去反映咗啦，去爭取咗嘅時候，其實我哋都知道有啲狀況我哋冇辦法改變。有啲狀況就係呢啲事會繼續喺一個屬神嘅群體裏面繼續去發生，繼續去發酵出嚟。咁但係我哋要問一句就係究竟？教会彰显紧一个点样嘅神嘅形象，我哋面对好多呢啲嘅情况，或者同学牧会嘅状况都好，好多无力感嘅时候，我哋可以做啲乜嘢？我谂无力感系我哋经常会谂嘅嘢，即系喺呢个环境可以做啲乜嘢啊？喺一个唔公义嘅地方嘅里边，我哋究竟可以做啲乜嘢咁？咁咧之前咧，我同某个就嚟退休嘅牧者去倾起召命嘅呢个问题。那个牧者可能牧会咗四十几年咁样啦。咁原来佢同我讲咧，当年咧其实佢系想翻去神学院教书，佢想翻去神学院教书，佢想作育英才，佢想培育更加多嘅传道人。啊，咁样听落去好好啊，好合理啊咁。但系咧，原来佢祈祷嘅时候啦，上帝同佢讲。他说若然教会的生态依然都是这么恶劣的时候，无论你培训多少传道人都好，你出到去牧会一定都会死，即是他们出到去都会死。所以神当年就感动了这个牧者，那个年轻的牧者感动他继续在教会里面牧会。而这个牧者的确是他这么多年来他很致力去改善教会这个生态的环境。他是 即係你唔會一嚟改善咗嘅時候咧，就好短時間改善到，或者全香港嘅教會都變咗，唔係咁樣，而係佢好默默嘅耕耘，佢真係將佢聖經嘅真理去用喺教會嘅牧養，佢用喺教會嘅管理嗰度。而我點樣睇到咧？而係就係我就睇到佢係上行下效，即係咧連執事會咧都會一同好努力喺生活喺教會喺佢哋職場裏面去行出真理。而且係有啲執事直頭係佢年青嗰時服侍，去到佢退休啦，七老八十啦，就嚟頭髮都白曬嘅時候咧，佢都冇停止過喺教會裏面嘅服侍。所以呢個老牧者其實佢當年上帝俾佢感動嘅時候，其實佢唔單止淨係影響咗自己嘅教會，佢係喺佢身邊裏面一路去 spread 開，一路去做出去嘅時候，佢係慢慢去影響到佢有份去直堂嘅三十幾間教會，佢有份去接觸，佢有份去訓練嘅一啲嘅教會都受佢影響。所以今日嘅经文其实话俾我哋听，上帝系睇到呢啲唔公义嘅地方。当我哋面对唔公义，我哋喺度问神可以做啲乜嘢嘅时候，我哋要好肯定睇得到，上帝都睇到呢啲唔公义。上帝对于人嘅罪系冇视而不见，但系同时神亦都去呼吁我哋神嘅子民要悔改，要停止呢啲唔公义嘅事。但是我们都要问自己，究竟我们有没有在我们可以影响的范围的里面，我们可以做的个人的范畴的里面可以做好它，我们真的可以活出一个公义的事。即当然我们在想个应用的时候，好像我可以做些什么啊，但其实我们一定是有我们可以影响的群体，我们一定有我们可以做到的事。例如在公司里面，你有权力在手的，有个 team 是你看，有 department 是你看的时候，你会不会有风使进来？你会不会铲除异己，定是你会很努力地去改善你工作的环境，你 team 的气氛，你的待遇，你阻止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在你身边发生。在教会你会不会愿意可能投入一些侍奉的岗位，为了教会的策略或者教会所做的事去把关，甚至去改善一些教会里面可能一些不理想的行为或者一些文化。而我在老牧者的身上，我看到其实就是好多嘢唔会一刻咁样转，但系当呢个老牧者佢愿意去默默耕耘，去将呢个心态去改变，去行出上帝嘅公义嘅时候，上帝会亲自去赐福我哋嘅工作。所以我哋可以睇得到，其实神系对佢哋有回转嘅呼吁，唔单止系对以色列人，我哋可以再睇落去，去到第二点嘅时候系一个 rejoicing。我哋睇到其实唔单止系对以色列人，第二点咧就系三节到第五节。哦，飞咗咁多。是啦，三至到第五节，咁我哋一齐去读一次。联结于耶和华的外族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要我和他的子民分开；太监也不要说我实在是棵枯干的树，因为耶和华这样说：如果太监守我的安息日，选择我喜欢的事，坚守我的约，我就会让他们。Sorry。我就会让他们在我的殿中，我的墙内有纪念碑，有名字，比有儿有女更好。我会让他们有永垂不朽的名字。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作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是啦，咁呢個咧就係第二點啦 ，rejoicing。我哋可以睇得到啦，其實咧神嘅救恩咧唔再係限制於以色列人，而係佢嘅救恩咧係要擴展到去外邦人。呢度太監其實就係一個指被閹割嘅男性啦，佢哋大多數咧都會出現喺一啲外邦人嘅王宮嘅裏面。咁點解會聖經無啦啦會講係太監，而且太監無啦啦點解我係一個枯乾嘅樹呢？咁其實就係話咧，太監就係想講佢自己嘅生命就係一個無法生長嘅生命，佢冇辦法開花結果，佢冇辦法傳宗接代嘅意思。但係要知道，其實咧喺以前嘅社會裏面咧，傳宗接代、生育能力係一件好大嘅事。所以其實可以睇得到啦，太監喺當時係一個社會嘅裏面咧，係一個被蔑視嘅群體，係一個咧係邊緣化嘅群體嘅裏面，而且喺一個摩西嘅律法嘅裏面啦，係更加禁止咧閹人咧進入聖殿裏面去敬拜嘅，係不可以參加耶和華嘅聚會。 所以但是呢我想说我睇到呢度嘅时候可能有啲啊咁样啦。咁但係唔係神去歧视一啲残疾嘅人士。其中背后有啲原因就係当时迦南地嘅异教嘅敬拜就係外邦人会故意将自己嘅小朋友去阉割，等佢哋可以去到皇宫，可以去到外邦嘅神庙里面去服侍。咁所以点解呢个就係一个原因，点解生命记里面有呢个记载。咁但係而家我哋睇得到啦，头先我哋读嘅经文嘅里面呢就係经文彻底去反驳呢一个嘅想法啦。即係就算外邦人，就算太监，即係社会被边缘化嘅人，佢哋原本唔喺神立约嘅子民嘅里面，但係当佢哋愿意去守上帝嘅律法，佢哋立志就係行上帝喜悦嘅事，专心去侍奉神嘅时候，原来神同样都将佢哋立入喺救恩嘅当中。而且唔单止係立入去救恩嘅当中，佢上帝仲话要赐佢哋一个永垂不朽嘅名。永垂不朽嘅名其实就係话神会同呢啲去专心寻求佢嘅人会分享佢嘅永恒。会带他们入去永恒的当中。但虽然经文没有直接讲究竟什么纪念碑啊留名啊究竟是怎样，但是其实我们可以联想到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提及。神会将一些属神的子民记载在生命册上面，而最后一些不在生命册上面的人会被丢到去火湖的当中，这个是第二次的死亡。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联想到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说其实一班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一班因着自己是亚伯拉罕后裔而成为神子民的以色列人，但是没有珍惜过这份救恩，他在生活里面他们继续行一些不公正不公义的事，和一班原本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人，原本就不在神的恩约里面的外邦人，但是可以因着他愿意行上帝的律法，愿意行上帝喜悦的事的时候，被纳入在神子民的群体的里面。这两件事其实是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对比的，他们这两个的对比是很有张力地去展现一件事。这件事其实令我想起最近有一套戏，是我妈有了第二个严重剧透来的这个。咁係啦，咁裏面呢其實我好鍾意姜圖同埋阿張好大嘅角色嘅對比。咁姜圖呢佢裏面最後有一幕呢其實嗰個導演處理嗰個張力係好好嘅。姜圖呢係一個呢喺破碎家庭成長嘅小朋友。佢細個嘅時候呢佢爸爸去醉酒駕駛害死咗佢阿媽啦。咁所以爸爸入咗獄，姜圖亦都喺一個無父無母嘅情況之下寄居喺一個親戚嘅屋企裏面成長。然之後大個咗之後就喺茶餐廳度做嘢啦，送外賣啦。佢完全唔覺得自己嘅人生係可以追夢㗎。而另一個啦阿張做嘅角色呢就係佢成長喺一個中產嘅家庭，我唔知啊，中產或者係中產再高啲咁屋企做生意。佢品學兼優啦，佢目標咧係話我要去到牛津做建築咁樣嘅。佢係追夢嘅人，佢係由細到大都俾一個母親去呵護去成長嘅人。每一日有阿媽去接佢早接佢翻學啊，煮早餐俾佢食啊，燙衫煮飯啊咁。咁我最中意嗰幕就係咧，做到最後嘅時候啦，佢兩個咧睇對方唔順眼就打起上嚟咯。咁阿張唔係阿姜圖咧就好嬲阿張咧，你有個咁好嘅家庭背景，你有個咁錫你嘅阿媽，但係你冇珍惜過。阿張就好嬲姜圖，就係話你嘅出現就係令到成個世界嘅人都圍住你轉，連我阿媽都同你分一半。咁佢兩個喺度打交啊，喺度鬧啊啲咁樣啦。我覺得呢幕好睇咧，唔單止係因為咧，兩個年輕人喺度講個心底話出嚟啊，要講啲乜嘢啊嗰啲咁，而係咧，我覺得嗰個導演處理得好好，就係佢將兩個成長好差異好大、好極端嘅人擺埋一齊，做成一個對比，成為咗呢套戲好大嘅高潮位。兩個人差異嘅成長，其實令到對方都認為對方係擁有咗自己渴慕嘅事。这个很极端的差异其实呢会让到我们这些观众去想，究竟一路在看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当我羡慕对方的时候，对方都很羡慕我的时候，那究竟对于人来说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同样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那里，我们看到这个这么极大的对比的时候，一班不公义不公正不遵守律法的以色列人，和一班去愿意守律法和神联合的外邦人，究竟可以会令到我们想到什么呢？会令我哋谂到究竟其实点样先算系属神嘅子民？系血缘啦，定抑或系对上帝嘅心？点样先系一个属神嘅子民？以前咧，我读神学嘅时候啦，我会有机会去探访或者服侍一啲性工作者啦，去探访一啲嘅妇女啦。其实就好似经文咁样讲啦，系一啲被社会边缘化啦、唔被尊重嘅群体啦，一个职业唔系咁 光鮮的群體，其中一個畫面其實令我很深刻的是，有次我們兩個人入到 去探訪個婦女的時候，入到她的房間，跟住之後咧，咁啊，佢入房去探訪嘅時候啦，佢衣著已經係好清涼噶啦，好清涼啦。跟住之後咧，我已經揾唔到圖可以咁樣擺出嚟嘅。跟住之後啦，講嘢嘅時候咧，係好大喇喇咁樣坐喺張牀度嘅，即係舉止係好粗魯啦，動高腳啦，你可以幻想一下一個韓國嘅阿豬媽咁樣啦。咁但係咧，咁啊傾啦傾啦傾啦咁啊，傾到最後咧，咁啊好例牌啊，走啦，我哋差唔多時間啦，走啦，不如我哋一齊祈禱啦，咁樣即係好例牌一個結束嘅祈禱啦。當我哋準備結束祈禱嘅時候啦，咁嗰個人突然話：，等等先，跟住咩事咧？咁樣啦，原來咧佢係咧慢慢放低翻自己嘅只腳，坐得好啲，放翻好條裙。佢話要端莊啲咁樣去祈禱。跟住我嗰下望住佢嘅時候，我覺得哇，這個人好可愛啊！但係咧，同時嗰一刻嘅時候咧，我嗰刻好親身感受到，其實喺對於祈禱嘅事，佢比起我係更加識得尊重上帝。为什么我这样想呢？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祈祷是怎样。我自己的祈祷呢，最常出现的状态呢，就是睡在那里祈祷。即是翘埋手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啦，咁就眯埋喺度准备睡觉的同时，亦都准备祈祷咁样啦。一路睡一路祈祷啦。我甚至研究过呢，我点样我的借饭祈祷点样可以为个一次全年咁样去借饭祈祷呢，可唔可以唔好逐次祈呢咁样。因为我成日都唔记得咁样啦。即是会諗呢啲嘢究竟好唔好行呢，圣经里面呢个神学究竟啱唔啱呢咁样。咁所以嗰一刻我就望住嗰个妇女嘅时候呢，我心里面就知道其实系一个好大嘅对比。一个神学生衣着好端正嘅，但系我私底下我祈祷嘅心态系咁嘅。比起一个我去探访嘅妇女，佢有唔体面嘅职业，佢有暴露嘅衣着，但系佢对上帝，佢对祈祷有一份嘅敬畏嘅时候，呢样嘢嘅对比令我去反思，究竟我祈祷嘅心态系啲乜嘢？咁所以其实我哋可以知道，喺一个强烈嘅对比里边，其实我哋会更加明白上帝嘅心意系啲乜嘢。好似经文的对比咁样，会令到我哋去谂究竟乜嘢先是属神嘅群体。真正去讨神喜悦嘅人，唔系嗰啲只系去延续亚伯拉罕肉身血脉嘅正统以色列人，而系如果冇呢啲血统嘅外邦人，或者就算唔能够延续血脉嘅太监都好，佢选择喺佢嘅生活上面去遵守上帝嘅约，佢选择佢去做讨神喜悦嘅事嘅时候，其实佢比起呢啲叛逆去背约的以色列人是更加好，是更加可以讨到上帝的喜悦。神直头说要将一些很好的产业去赐给这些太监，去比起有儿有女更加好的时候，亦都要比他们永垂不朽的名字的时候，就是想说神的救恩其实是开放给外邦人的，是开放给那些真心寻求上帝的人。而且对于这些人，上帝特别给了他一个应许，我们可以看看最后一点。第三点是六至到八节，是一个你可以看到是一个 reformation。 我们一起去读一次。我就会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属我的祷告之殿里喜乐，他们的燔祭和祭牲都在我的祭坛上会蒙悦纳，因为我的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聚集以色列被驱逐的人，他说我还会聚集其他人到他们那里去，到已经聚集的人那里去。这两句经文呢，其实可以一般都会被认为呢，它末世的意味很重。即是当外邦人和太监这些原本不属于神的群体的时候，他一心去追求神，去守神的律法的时候，他不单止将他们纳入去神子民的群体的里面，他给他们救恩，他更加是要将他们领到神的圣山上面。上帝要听他们的祷告，上帝要赐给他们的喜乐，他更加愿意去接纳这些外邦人的献祭。其实呢，在类似的描述里面，我们可以在列王记上面都会看得到。在列王记的里面，去第八章四十一至到四十三节，当所罗门去建殿之后，他在殿里面去祈祷的时候，就出现过这几句，就是说如果有不属你的子民，一些不属你的外族人，因为你的名从远方而来，听到你的名的时候，听到你大能的手伸出他手臂的时候，他来到这个殿去祷告，他求神呢，你在天上去垂听， 依照外邦人向你去呼求的一切而行，好让到地上面所有的人都好像你属你的以色列民一样，去认识你的名，去认识上帝，去敬畏上帝，而且知道去建造这个殿的时候是在上帝的名下的殿来的。所以其实可以看到，连所罗门去建殿的时候，原来都有这样讲过，一些将来一些外邦人，一些不属上帝的人的时候，都会纳入去上帝的群体的里面。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到，其实神一直去拣选以色列人给他们救恩，不是为了去排除世界的人，不是想着排除外面的人，而是反而神要藉着以色列人去引领万民都归向独一的真神，这个才是上帝救恩的计划。还有有一句呢，第七节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这句说话很熟悉啦，应该经常都听的，万民祷告的殿。万民祷告的殿呢，其实呢在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呢会出现过啦。咁其实呢四福音都有记载到嘅。但係呢约翰福音呢系冇直接引用到万民祷告嘅殿。但係呢有描述到呢一件事啦，耶稣洁净圣殿。耶稣洁净圣殿其实可以睇得出，其实呢个系一件好关键嘅历史事件。因为四福音都有记载到，系一件好重要嘅事。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他自己亲自去引用旧约的经文，就是讲这个以赛亚书的经文，万民祷告的殿。其中一个这个意思，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说，圣殿要恢复回神所命定的目的，并且神将来要重组他属神子民的群体，就是无论是以色列民或者外邦人都好，将来都可以一同去到上帝的殿里面去敬拜去祷告。而我们可以再看，除了第七节之后，再看第八节那里。第八节那里，主耶和华，这里我们这样看一路读的时候可能没什么特别，但是其实呢在原文他那个作者那个修辞，其实他是有做到一些东西，很想去表达出他有一个意思的。他将两个的名词，将两个名词摆在一起，主耶和华，他摆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他很想强调耶和华是全地万国的主宰，他有绝对的主权去施行审判和救赎。所以其实这一节不单止说是神要招聚他们或者拯救被赶散的以色列人，而且是要招聚以色列人群体以外的人去加入这个属神的群体的里面。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这两个经文第七第八节，它是展现出一个它是展现出一个其实上帝就是一个招聚者的角色，他要将万民都招聚起上来，去到他殿里面敬拜神。我们可以其实想得到，其实这个就是新约教会之下的状态，将所有的人都归到上帝的殿里面去敬拜他。所以其实整体而言，第七第八节呢可以带出一个 reformation 的一个目标，就是第一个目标就是圣殿不再是以色列人的专利，神要恢复圣殿的命定，就是万国万民都要去到上帝的殿里面去敬拜去祷告。第二点就是当神的子民的群体，他是将会被重整去进入去另一个阶段，不再只限于以色列民，而是神的心意是要万国万民都是归向主，不再是限于以色列人的一个群体。其实呢，从教会的历史上面，其实我们可以留意到神的群体在神的带领之下，其实是会不断去重组，不断去更新。教会其实是要在每一个时代的里面跟神去同工。其实一直以来，我们基督教群体又好，或者大家都好，会留意到其实教会里面年轻人年轻那一代流失的问题是很严重，即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严重，留意了很多年。但是呢，也都很发现大部分人不是不信，大部分人是信，但是我不想回教会，即例如教会的制度啦、崇拜的模式啦、或者教会的人士等等等等，他是信，但是他留于教会之外。最近呢，我又听到某个主力原本是跟教会合作的一个福音机构，他是在大学里面做，他说他留意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他们考虑一件事，就是他考虑不如他们自己开一间教会，他考虑不如自己开一间教会。他以前呢，就是呢在一个大学里面接触那些人，带他们信主，栽培他们，然后让他们呢跟他们的导师回去他们的教会的里面，然后带他们回教会。但是他们现在发现的情况就是做不到，他们根本就不回教会，带了他们信主，带了他们去认识耶稣栽培的时候，但是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去回教会的时候可以怎样，他们就沉索究竟我们好不好自己开一间教会。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想象得到，他开教会是一件好事，但是同时也想象得到会很多世教会去面对断层的问题，很多世教会的年轻人都会被吸入去这些大学的里面。 除此之外，其實你可以留意得到，其實是有少少微教會的觀念，即是他用關係和使命去作為一個核心的一個小型的群體。而我所服侍的教會已經開始慢慢將我們的同工，不同的同工，將我們插入去大學，插入去中學，甚至外面的職場那裡，他插我們去學校，插我們去職場，去建立一個基督徒的群體，甚至他容許我們可以在學校裡面有敬拜，不一定要將他們帶回去堂會的裡面。即我不是想討論說微教會究竟這件事是不是成功，是不是可行，是不是得，而是我們要留意到的時候，是在神的帶領之下，教会的生态其实是开始改变，教会的生态不断在改变，而每一次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要知道上帝是要重塑教会的命定，每一次信仰的群体去重组的时候，其实都是神要将教会带入去另一个新的阶段，让到万民都可以归向主。所以我们要想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准备，我们有没有预备去面对这个时代，面对这个生态的转变，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实际的行动去配合上帝在这个时代的带领的里面。这件事是一个抛出的问题，要大家去想一下，你有没有一个使命，或者教会会有一个方向去面对这个生态的转变。而最后呢，去到总结的时候呢，我想大家去留意一下，这些字都不是给你读的，我想去留意一下呢，红色那些字呢，你会见到其实呢，今天的经文呢，有个词语是不断去出现的，他就是上帝不断无论是叫以色列人或者外邦人都好，你要守安息日。我不知道你看的时候会想一样东西，就是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呢？守安息日和社会公义有什么关系？很神奇吗？即是我守了安息日，社会就会公义了。但是不断讲不断讲，就是守安息日。而且不单止是对以色列人，是连外邦人都叫他守安息日。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上帝对于安息日是很重视。咁究竟安息日呢样嘢点样串联到今日嘅经文，同埋安息日点样同神嘅主权系有关系咧？我哋可以睇翻咧安息日咧第一次喺圣经里面出现嘅时候，咁呢个其实大家都好熟嘅一个经文啦。咁其实咧就系上帝喺创造天地嘅时候，佢六日做工创造到天地万物，将所有嘅嘢放喺一个适当嘅位置，为呢个世界定立出秩序，定立出功能，定立出佢哋嘅位置。而在第七日的里面就是安息日，就是这个今天show出来的经文，就是这一日的时候是称为圣的。而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上帝在这一日的里面，他安歇在其中，他歇了他的工，然后将这一日分别为圣，他就在这一日安息。所以这一日为什么称作是安息日？其中安息日有两个意义，可以让我们去明白多一些安息日究竟是怎样。以前我们可能很普遍就认为神创造是去到第六日就完结的了，一至六做事，星期日休息。但是其实去到第七日，上帝是创造了安息。这日的安息不涉及物质，不涉及空间，而是上帝创造了安息的这个时间。如果用一个电脑的俗语去讲的时候，就是六日上帝创造的是一个硬件，第七日的安息日是一个软件。如果没有了这个软件，所有的硬件都是枉然的。如果没有了这个软件，所有的东西都是白费的。是因为有第七日的安息日，所以创天造地才有它的意义。而第二点就是，为什么这一日称为圣？是因为上帝安息在其中，神和祂的创造物与万物同在。其实就是表示上帝不会去离弃祂所创造的世界。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祂会保守，祂会护理，祂会管治这个世界。上帝在其中令到宇宙万物都是井然有序的，所以对于我来讲，安息日绝对是神主权的展现。守安息日其实就是一个不能放弃的主权，但是偏偏我们现今最忽视的就是守安息日。神要属神的群体去守安息日，和经文不断讲要公平公正，要秉行公义，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公正公义就是要让到这个社会回到去上帝的秩序的里面。所以守安息日其实不是只是一个宗教的礼仪，而是一个归回的旅程。每一次去提醒自己，去重新去回到圣洁神的关系的里面，重新回到去神立的秩序的里面，重新去回到去让神的主权去做你生活主导，去提醒自己其实是神立约的子民的身份，令到你的信仰和你的生活是应该可以展现出一致性的。 所以其实信仰的实践不应该只是集中在一个神圣的时刻，而是这个神圣的时刻其实是应该影响到你的生活，你的价值观，影响到你究竟在你身处的群体和社会的里面怎样去秉行公义。即是说其实我们经常都觉得是、哦、我做事做了六日然后很累星期日休息一下这样，但是原来呢在犹太人的理念里面是相反的，我是因为守安息日我才有力量走去之后的六日，是因为守安息日他维系了他的身份，守安息日他令到他跟圣洁的上帝有关系的时候，他才可以走到之后的六日。而我们每一次守安息日其实是一个 reset 来的，对我来说先看看，是一个 reset， 一个定期的 reset， 我们才可以去 repentance， 我们才可以 rejoicing， 我们才可以去 reforming 我们的群体。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今天的题目就是祝你主怀安息，就是我的神学院老师经常都跟我们说没有东西要得过在上帝的里面安息，所以他经常都祝我们主怀安息，这个可能是就令到我很喜欢研究安息人的意思。当然他碰到讲公义有关的题目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牧者都害怕，不知道怎么说或者什么，我都估计一直讲的时候可能你们会问究竟怎样，即是怎样公义，即是怎样要做什么。我想说其实呢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可以一起去问究竟在我们的群体，究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怎样可以走出上帝的公正和公义。